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主日，我来到海德堡又看到大家，心里非常开心啊！我想问一个问题，每天早上啊，不管你几点钟起床，你起床的时候，你第一件想到的什么事情？是不是像诗篇第五篇讲到的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呈明我的心意，还是说打开手机，或者说我看看微信有没有谁发给我一个特别的惊喜的事情啊，或者天翻地覆的事情也好，或者和我有比较有关系的事情也好，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你们自己自问自答就好了。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希望你我每天寒都不可到日落，晚上啊临睡觉以前的几个小时很重要，不要有太大的情绪波动，那你晚上睡不好啊。不过早上起来呢，你一定会说啊，我睁开眼睛了，上帝又给我新的一天生命的气息，感恩啊！你马上就会面对怎么样很多实际的问题，对不对？要上班，是不是要塞车啊？孩子要上学吗？啊，今天是不是要去看病？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情啊，生活中常常会让我们变得焦躁，生活中常常会使我们甚至感到很孤苦无助啊。所以很多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会呼天求救，我们想快速的解决问题，摆脱困境，对不对？啊，你能帮我出出主意啊？你能帮我祷告吗？马上让我能够解决问题啊！所以很多人是希望说我能够经历到神迹啊，常常很多人会啊，嘴巴里就提到我要经历神迹。那么，难道神迹什么是神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经历了许多不平常的事情啊，我们病得医治了。我们婚姻得挽回了，我们找到工作了，我们感受到与主同在了。那弟兄姐妹，到底有没有神迹？到底什么是神迹？难道我们要求什么样的神迹？神迹对我意味着什么呢？啊，这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探讨的啊。那第一部分，我们今天学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38到42节，其实很大家比较熟，所以我把它分开啊。我在我讲解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第一个部分是讲到第38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好，弟兄姐妹，大家注意，这里面呢，其实讲到人物是谁啊？对不对？法利赛人嘛。对不对啊？又有什么耶稣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看上去很简单一句话呀，就说啊，我们很尊敬你夫子老师啊，你讲那么多，你做了那么多，不过请你给我们显个神迹看看啊。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感到说啊，其实这些人呢，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话里有话啊。所以我把它定个题目，我就说叫试探耶稣看神迹是借口。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求神迹，你想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不认为你是找借口啊。我是从经文里面读出来说，以色列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想要耶稣来行神迹，让他们确认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说呢，你给我们行个神迹看看啊，如果真的神迹能说服我，那我就称你是以利亚，承认你是弥赛亚，不然的话啊，下面就不说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要看神迹是什么，是一个找一个借口，他们是想要试探神迹啊。这边大概我就开始就可以跟大家定这样一个情况啊。神迹是什么呢？啊，有的神学家呢，他就解释了，神迹呢是指神违反自然律的作为，比如说有地心有那个地球有这个万有引力，对不对？你跳高了不会跳上天，对不对？你会又掉在地上啊，比如这样。那么可是呢，在圣经里有记载啊，耶稣变水为酒是不是违反自然律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这些呢都是耶稣反自然律工作的例子。那么为什么行这些神迹呢？啊，是摆噱头吗？是为招揽客户吗？啊，是为自己打广告吗？不是，都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啊。其实这个神迹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实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神迹，我们来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啊，这个事情是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啊。那我们看到有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啊，我看到一篇那个报道啊，2007年在美国，他有两个弟兄啊，大概40岁左右，两个兄弟，他们给一个摩天大楼，大概有150米高的47层楼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做那个擦玻璃窗嘛。对不对？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个大吊车吊上去，然后呢，两个人拿那个比较好的那个清洁设备，就在擦玻璃窗。其实也不容易嘛，你想想看啊，擦玻璃窗的时候呢，那个他们没有带安全带，因为他们比较是老资格的人了，哎，因为他不在乎，带了安全带挺碍手碍脚的，那个不方便，没带安全带，你想想看，结果那个架子就断裂了啊，所以那个啪，你想想看，150米掉下来啊，那个弟弟马上当场就死亡。可是。那个哥哥呢，我们讲他命大啊，你哥哥他这个脖子这边呢摔伤了，腿摔伤了啊，那个腿摔断了啊，那这个人的命呢保下来了。所以当时呢就是那个急救车送去，医生说了，通常我们从10层楼啊，是不是10米高的地方掉下来啊，通常我们大概都是在太平间里见到他啊，想到这个150这个人150米掉下来，这个人呢也没有树，也没有什么挡住他啊，居然能够活下来，这是我们称之为一个什么奇迹啊，这是一个奇迹啊。所以呢，从47层楼掉下来还活着，这是一个奇迹。那我问你了，如果掉下来还一根毫毛也不损，好像有天使托住的，是不是应该神迹？对不对啊？人根本不可能超过这个自然律的嘛。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要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神迹，坠地不死，坠地不伤啊！就像旧约里圣经里，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的神迹，比如说旧约里说，约书亚他说，日头、月亮，你停止不动啊！约书亚记第10章嘛，第12到14节里面有讲过，好像以利亚求火从天上你给我降下来啊！撒旦魔鬼其实在耶稣开展他的事工之前呢，也曾在旷野里试探过他。他说什么？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圣殿的殿顶上跳下去，啊，上帝会用手托住你的，啊，对不对？这也有曾经讲过这个。可是，你知道吗？耶稣他如果跳下来会怎么样？会死吗？不会，我们相信一定不会。可是耶稣没有行这个神迹，没有跟他说，好吧，我就来跳一个，啊，我也不需要被降落伞，我就跳下去，啊。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他不做这样的神迹。所以可想而知，当这个法利赛人这几个文士要他显神迹的时候，他有没有显神迹？没有啊，他没有显神迹啊。那这里面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以色列人一方面啊，他们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一方面呢，他们心里面是不承认耶稣基督，但一方面呢，又要叫他啊行神迹。一方面他既已经看到他行了很多神迹，一方面呢，他继续要他行新的神迹啊。这里面其实是有啊，他是有很多的因素。啊，我不能说他狼子野心，他其实是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是找借口啊，一个呢就是像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章啊，保罗他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看。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看这里面是讲到的3种不同的人，对不对？犹太人他们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要看神迹啊。那希腊人呢是什么呢？希腊人说那个神迹不是很重要，我们要从罪里得到，从哲学的角度啊，我们从超越的角度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智慧这里面啊。不过我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需要是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他宝贵的救恩和复活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他就讲到说，其实同样对这件事情，对耶稣基督呢，不同人的理解，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看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看耶稣，看到耶稣的能力和智慧啊，而不是用看耶稣基督能不能行神迹来判断他是不是救主，我要不要接受他啊。这基本上这个区别是在这里的啊。所以耶稣，我们在这边想到说，耶稣他这里他拒绝他行神迹。其实犹太人要神迹，这里面讲到，其实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向他们显没显神迹啊？没有。有吗？ 显了太多的神迹了。你打开摩西五经里面看到就很多，从亚伯拉罕到撒母耳啊，一直到众先知，从以色列民出埃及就是一个神迹。他们在那里住了430年，他们又离开那个地方，又过旷野，又过红海，又到迦南地啊。这一系列的神迹，本来以色列民的历史就是一个上帝带领他们的，创造了许许多多神迹的这样一个历史啊。那么耶稣基督的诞生呢，他也在地上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的人，但是啊，这些事情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不算数啊，他们好像一群不饱足的一批人一样的，他们还是要亲眼看他们认为的神迹啊，所以他们不但不接受耶稣，他们认为呢，耶稣啊，这个话是没讲出来了，其实在实际上是这样。他们不认耶稣基督还有现实利益的考虑啊，他们认为呢，耶稣到来啊是触犯了他们犹太教的利益，使他们垄断的宗教地位被动摇，他们的影响力下降。也是圣经里记载很多次，就是很多人都跑去听耶稣基督的讲道，对不对？他们恼羞成怒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其实呢，我们在这边看到说，神迹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只有认识、接纳、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我们才能得到神的能力和智慧啊！就像保罗所讲的啊，我们只有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求他来做主做王，我们才能改变生命，我们才能按上帝的旨意走一生的道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反思啊。那圣经中呢，它其实是用记号、用奇事、用异能这几个好几个不同的字眼，是来说明这个神迹的概念的啊。那狭义的来讲啊，这个我以为打出来了，还没打出来，这个差一格。OK， 好，那个其实神迹呢这个字在狭义上来讲呢，就是一个记号啊。神迹指向一些比它本身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跟你说一病赶鬼是个神迹，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呢？你今天有人祷告了，真的你病得医治了啊，我们说上帝行了一个神迹，然后呢为什么呢？啊，那好，我回家了，我麻风病得医治了，然后呢10个人得医治了，就回来1个人，9个人都不见了，那这个神迹对有什么意义呢？啊，只暂时的解脱了你的病痛，然后呢过几天或者过几年又犯病了，对不对啊？那其实神迹是指向一个比神迹本身更重要的事情，上帝是用神迹来证明他的独生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也是上帝的启示啊，这很重要。所以你想看，神赐给摩西他这个行神迹的能力是为了证明什么呢？证明摩西是神所差遣的，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啊？那这个目的就达到了，那它就有用啊，这个神迹。所以神迹是一个指路牌，只是我们人要去的地方啊。到了目的地，其实路牌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了，就在它有它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来讲，我们是需要那个目的地啊，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着重在那个神迹那个事情的本身啊。所以啊，除非神迹是一个指向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一个救赎主啊，所以呢，不然所有的神迹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有的时候是很空洞的，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长久的实际的意义的啊。所以啊，撒旦他曾经请耶稣行神迹，法利赛人在这里也要求耶稣行神迹。那其实我们自己为了本身的利益，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渴望看到神迹啊。我们结婚10年了没有孩子，我们真求神，你给我行个神迹啊，让我们奶奶爷爷他们都要抱孙子了啊，然后外公外婆要抱外孙了啊，我叫你，我们真的是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啊。那其实我要讲到的，其实就是今天我刚刚在来火车的时候，我也是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就是有一个孩子33岁，还有3个月就要博士论文毕业了啊，在 Baroit 的，然后他就是讲一听，我们真的是骑自行车，请各位啊，我也很少骑，我现在也骑车，我就戴了一个帽子，请你戴一个帽子嘛，对不对？戴那个防护的帽子。他就是又下雨，又呢赶着大概要去学校干嘛不知道，红那个快红灯了，红灯绿灯转黄灯了，他骑着自行车下雨， 就穿过去，而且呢戴着那个耳塞在听着音乐，就穿过那个石石叫横道线嘛啊，然后呢就给车子撞飞，撞出去20多米嘛，所以他人就是昏迷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又那个脚呢膝盖是不能动的啊，这个还是很可怜很可怜啊。他妈是结婚了大概2年还是4年就离婚了，就从小把他带大，带了30多年啊。那这个孩子就本来就说这个孩子大概没希望了，真的是感谢主，很多人的祷告，很多人的帮助啊，上帝的行他的意志大能手，他现在恢复知觉了，他现在能说话了，他现在已经开始可以走路了，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就因为我今天讲这个道的时候，我是看，我一想到有些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非常感动我，这样一个孩子就被得医治，被得拯救了啊。那从小他也受过洗啊，不过他现在还继续，我们继续要为他祷告啊。那今天在路上刚刚他妈妈又写信给我说，你今天来教会你帮我看封信什么的，我说我今天不去啊，那我到海大坝去。那我就是，他就说他的这个孩子呢以前是学生签签证是有什么奥卡保险，对不对啊？他说奥卡90多块钱了，大概好几年了，他所以就涨价了，他没买奥卡，他就买私人保险啊，一个月30来块啊，3个月延一年，3个月延一年。然后呢他3月发生的这个事故到5月27号大概到期了，可是那个时候他还在昏迷状态当中，他妈从加拿大赶过来也没有给他续签，该交钱你就续上了嘛，没交钱啊。所以那个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8月份，那个医疗费已经20000多欧元了，要他自己付的啊。所以他现在申请去阿欧卡，刚刚在一个小时以前他跟我讲阿欧卡那个也拒绝他了啊，所以他们啊，是不是上帝就让他们回加拿大啊，他母子就回加拿大。他说我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我说我大概相信你半年之内还恢复不了完整的那个能力去做那个博士论文答辩嘛啊。我说那上帝如果要你回家休养，你再来再等等，我也鼓励他。我是想说在这件一件事情医治他的事情上给他开路了，可是在医疗保险的这件事情上是因为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造成很多的困惑啊。真是我求主让我们有智慧呀 啊我们基督徒不是那样一种眼俗寸光，有时候看那些小的事情常常就会丢了大的一个没有一个大的格局，你知道吗啊。我们要有能力，上帝给我们能力，我们要想有智慧，上帝给我们智慧，可是常常发生在这样的事情呢，就让他，所以他本来去康复的，但现在去不了康复，他只能这样啊，拿个我心里很难过嘛。我们去看这些孩子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大人会变戏法来糊弄孩子的。我们的外孙1岁多，闹，哎，给他左手拿一个那个巧克力，右手没有巧克力，你看有巧克力吗？拿一个手，两个手给他，他这个手没有，那个手有了，那个手也没有，其实一下子转过去，怎么都没有呢？啊，然后一会儿变出来又有了啊。我是想说，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大人看魔术也是这样的，看看那个刘什么。刘谦还是叫什么，看他变戏法，哎，怎么和那个水里面倒出来牛奶，倒出来橘子水，倒出来咖啡，怎么倒出来，怎么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能这样都变戏法，我们多开心啊。我变一个学位，今天变学士，明天变一个硕士，后天变一个博士，我们解决了问题，对不对啊？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能这么容易就好了，可是不是啊。上帝让我们走过困难，让我们经历磨练，他是为的是让我们得到他自己，为了得到他的能力，得到他的智慧，让我们真正通过经历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无奈，让我们更依靠神，继续走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好，那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呢，你看同样看神迹就是不一样啊。我们看神迹是什么呢？我们看神迹呢是为了得拯救啊。那神迹是什么呢？在这边下面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下面的经文其实是就拿约拿的神迹，它是来预表耶稣。如果我们看神迹看到上帝原来圣经里面想表达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神迹是什么，神迹指向耶稣，神迹预表耶稣。所以我们这样看神迹就跟这个以色列人完全不同的角度，我们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我们不是要挑耶稣的毛病，我们不是要那个拒绝耶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要得拯救，我们要得成长，我们要变圣洁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预备，请。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
三夜在地里头。啊，这边其实我们可以首先说看耶稣称他们这些要自己行神迹的人，他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啊，是在啊，你们想要看神迹，你们想想看，你们简直是本末倒置啊。那这里面我要提到一句，就是淫乱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会讲说第三者或者婚外情叫淫乱，就这里面特别是讲到的犹太人他对于自己信仰的背叛啊，去拜偶像，去拜别的神，那这个就是这个在属灵意义上的一个淫乱啊。上帝曾经呼召他们和他们立约啊，所以他们的祖先摩西他们曾经讲过，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凡你所吩咐的一切的话我们都会听啊，言犹在耳，事实上很快就忘记。事实上现在的这些不孝子孙呐，我讲到这些法利赛人呐，他们不仅仅曾经在旷野当中发怨言埋怨神，进入迦南地以后，特别到所罗门的后期啊，以色列人通通拜偶像。不过呢，这里面呢，实际上是如果你确实过以色列，你就会想到以色列是有很多的啊那个历史渊源啊，有很多的现实情况。因为以色列人本来是游牧民族嘛，对不对？他进入迦南地以后，那变成什么呢？那变成那个就是种地了嘛，农耕的这个进入农耕时代。所以呢，农耕时代很重要的是什么？庄稼要长，那需要雨水嘛，对不对？那埃及已经有了很多的那个灌溉的那个一些体系啊，有运河，有体系，他们水源很充足。但是在以色列，他那个地方，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海德堡有段时间没下雨，你走出去不是绿的，是黄的，对不对？啊，草都干掉了，黄掉了。那以色列的地方雨水真的很少。啊，所以他们就不拜巴利神，他们就拜这些神，风调雨顺，保证我们的收成啊。所以这个很多的以色列人走到那个时候，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他们说时过境迁，我们要适应社会，他就把很多的当地的那种巴利神，各种各样的农业时代的那个神，成为新的拜偶像的这个神。他们没有守住和耶和华神所立的约，所以神视他们为不圣洁。悖逆淫乱的时代啊，其实同样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他们受罗马的逼迫，他们的盼望是寄托在一个要来的超人弥赛亚，就能够行神迹奇事啊，把他们从罗马军队的铁蹄下拯救出来。所以他们名义上要看神迹，实际上是要试探耶稣，你是不是超人弥赛亚？你能不能像大卫一样把我们从异族人的统治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讲到说，那很多我记得多少年以前，我曾经有这样听到一个命题，就说到底殖民地有没有它积极的意义啊？对不对？那因为被殖民了，所以这个地方变得富强了。啊，许许多多的非洲，许许多多的南美洲都被殖民过，因为被殖民了，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发展，从很文明野蛮的状态变成啊，从野蛮的状态变成文明的状态。那殖民有没有意义啊？那后来英国人全部把殖民地，二战以后全部逐渐的挥毁，我现在不要你这些土地啊，你们自己去搞。结果呢，很多地方啊，不是所有，很多地方马上发动战争，很多人搞得一团糟。那么就是说，是不是就回归移民啊，回归殖民更好呢？啊，这是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工作。那我们暂且不谈。但是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当时就是以唯一的标准，我们只要摆脱外族人的统治，就是神迹。你耶稣是吗？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搞独立了，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了。啊，像马加比的那个王朝，其实也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也垮掉了后来，对不对？啊，所以好。那这样的试探需要有这样的强人救世主出来，其实在世世代代都有的。我们就讲到德国当年啊，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后，凡尔赛公约对德国的那个战争赔偿要求很高，整个的德国一片萧条啊，很大的问题。那么那个时候啊，希特勒就脱颖而出，这就是他作为那个拯救德国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希望，他就修高速公路，他把重振那个军火工业，他把经济起飞作为一个国家崛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标志啊。 把他作为神迹，把他自己封为这个时代的上帝派来的救主，啊，这个所以就像现在今天啊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啊，今天如果我们能行出福音书里面的神迹，我们的所传的那些慕道友，他们就会信主。哎呀，你看看你祷告没力量，你看看你们都不会行神迹，如果你能把谁谁谁啊医治成好成功了，我们就信主啊。那这个是一种很啊，我觉得就说其实上帝是很看透我们人的心思意念的，他知道单靠展示自己无边的大能其实是解决不了罪的问题。你今天能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你真的看到自己的罪，圣灵感动你，你看到自己的罪，你要从罪当中得释放，你要被得拯救，你会求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啊，这是一个罪的问题，不是说我今天肉体我得医治了，我明天我发了一笔财啊，我找到一个工作了，我就信耶稣基督了，这样的人通常不长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想到说，神迹像个无底洞，要了还要，看了还要看，永远不能填满，人只会变得越来越癫狂，世界上的秩序也会大乱的。所以上帝不会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来行神迹，也不怕得罪人而不行神迹啊。所以约拿的神迹呢，我们讲到现在讲到经文里面讲说，约拿的神迹呢，那耶稣说了，你们不要看我再行神迹了，不过我跟你讲，已经有神迹了，约拿神迹你们都知道了，你不需要再让我再来重复了。那约拿神迹是什么呢？这里面就一讲就知道的，说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耶稣就啊不是上帝就派这个耶拿啊去尼尼微啊去传福音。你知道尼尼微那个地方是亚述帝国的首都，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是如日中天啊，所以我们看历史的话，其实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霸主啊，每一个时代就有都有这个你看西班牙啊，葡萄牙这么小的国家，西班牙你到南美那么多地方都给了其他殖民地啊，那个澳门啊，给一个小小葡萄牙，你现在去旅游到葡萄牙去，哎，葡萄牙这么衰弱，看上去这么旧旧的，哎，他当初就是那些舰队可以开到中国，他就可以让澳门做那个殖民地啊。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想看，亚述帝国正准备大动干戈，要准备扩张领土啊，所以这个尼尼微传讲悔改的信息呢，说实在的，约拿是不愿意去的。我怎么跟我的敌人去传改悔改信息呢？我跟他们传了信息，他们到时候就悔改了，到时候他们又变富强了啊！要那我不干啊！而且呢，我不愿意他们得救啊！他是我们的这个他这个心胸比较窄，而且他看不到上帝长远的意志嘛啊，那个旨意嘛，所以他不愿意去呢，就逃往他师，在鱼腹里，在船来浪的时候呢，那些人就说就是这个倒霉鬼啊！把它扔掉，我们就船就会可以避难了，就不会翻船了啊！所以他在海边的海里去，他就在鱼腹当中待了三天三夜啊！你觉得你想尝试一下吗？我跟你讲，坐那个海船呢，这个颠簸起来吐晕船那个味道很难受的，对不对啊？那你更别说在鱼腹里面待三天三夜啊！这就是一个神迹嘛，我们人想象不出来嘛。给鱼就进去的时候牙一咬就咬碎掉了，对不对啊？他在那个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呢，哎，一下子就吐出来了。你觉得这个是神迹吗？是。然后呢啊，其实更重要的是说，神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那这个神迹就是一个预表，就是说表示说其实耶稣基督也有三天三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三天三夜以后啊，我们不讲准确的时间，就是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啊，他行了一个最大的神迹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其实约拿的神迹是预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他被埋在地里，其实不是地里的，是一个洞里的，就相当于啊，那他像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一样。那耶稣死里复活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指向耶稣啊。所以我们回顾人生，弟兄姐妹，你回顾你自己的人生，无论今天你才二十岁还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啊，你回顾自己的人生，如果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承认吗？你同意吗？或者至少部分，对不对？回想起来，我们曾经做了多少背逆神的事情？如果我们是不是 不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一定会在那些罪恶的阴暗的道路当中越走越远，在罪恶的这个深渊中越陷越深。所以我们讲到说，其实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他让我们每个人都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改变何尝不是上帝行在我身上的神迹啊！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今天我能够来敬拜耶稣基督，我能够有爱心帮助别人，我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啊！这是我每个人啊。我们教会有七月份有九个弟兄姐妹受洗吗？在座的有哪几位？举手，对吗？一位，还有几位今天没来啊？我相信。那也许我们下一次受洗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九位，或者甚至于超过九位啊。那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其实每个人上帝看你们为宝贵，我们弟兄姐妹看你也为宝贵，你就是今天的神迹啊，上帝的神迹，不是说你是神迹，是上帝在你身上所行的神迹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啊，这个神迹是要我们领受神迹，没有什么可以自夸，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大能，他的智慧，他的权柄。那我们靠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才能继续去传福音，我们才能继续让我们每个受洗的人，包括我们带他信主，关怀他，陪伴他啊，跟随他的这些人，我们也能够继续让我们的生命变为圣洁，成为传耶稣基督的精兵。那我其实在这边一个是我想到你们有九位弟兄姐妹的这个受洗，这是一个神迹啊。我们教会人不是很大，你从百分比来讲很高，对不对？我们教会假设说我们名册上可能有六七十人，我们主日敬拜大概四十五十人，平均的话有20%的人受洗啊，那真是一个上帝特别做的一个神迹，上面特别的一个心意啊，赐福给我们的啊。这个海德堡的教会啊，那其实这是一个神迹嘛。那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个，其实我还有一个我在现实当中经历的一个神迹，就是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也没关系嘛，又有新的发展啊。就是我们在慕尼黑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嘛，20几岁乳腺癌，我大概有提过吧啊。那她5年以前就得这个病啊，我们进去的时候给她传福音，因为一个另外一个老乡嘛，那个就把我们带过去啊。第一句去进去的时候，他说啊，是牧师圣母，他说谢谢你们来看我啊，我们都是老乡，不过我们家信佛的啊，不是我们家信佛的，我们家信佛的啊，我们不会信佛的啊，那不过你来看看，我们送点那个汤嘛什么给他吃，谢谢你们啊，好，没关系的。我心里面其实那个时候，你知道，我虽然身经百战，我也传过很多福音啊，我也被无数次的拒绝嘛，但是也很多人确实啊，因着我们上帝的声音做工，不是我没什么，因着我们他有很多真的也有带了好几十个人受那个决志信主受洗啊，我们也感到是神特别的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啊。那当时听到以后，我心里面还是咯噔一下嘛，我说哪有这么说话这么白的，对不对啊？先把门关起来啊。那没关系，我说我们大家就聊聊，我们再来给他祷告嘛。他知道他得病嘛，而且很快他就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了啊，打击对他非常大，20几岁的一个学霸啊，很好一个孩子。那一年、2年、3年，很早就说他扩散了啊，动手术，真是孩子们都是开始就说这个地方有，就这个胸这边呢有点不舒服，然后呢可能是皮肤病啊。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呢，说你要来检查，他说也没啥呀，也不疼也不痒。过了一个月不去检查，然后拖到3个多月以后呢，他一去检查，他说不行，马上要开刀，已经扩散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光是姐妹了，我说我们弟兄也是有不舒服的地方，我们要祷告，一方面我们也常常的关注自己，我们身体是什么殿嘛，哦，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关心。就他去以后扩散啊，那医生说你大概时间不多啊，这个话说了以后真的很难过嘛啊，说了这话。那4年的以前的时候，他老戴个帽子化疗，所以有的人就说他，你看这个人，这个姐妹一点不虔诚，到主日敬拜来还戴个帽子，一个姐妹还戴个帽子啊。你哪里知道呢，对不对？你哪知道有什么？你能叫有多少难处啊？就有一天我女儿那时候不是也是得那个癌症嘛，所以我们来了很多的那个传道人，我们全教会一起为我女儿祷告啊。然后这个时候祷告完以后，我女儿也哭，大家很多人感动啊。我们就说上帝求你医治她， 啊，那个让它成为你的荣耀啊。然后呢，不管医治不医治，我们都感谢感恩啊。那祷告完以后呢，这个姐妹就来了，找我牧师啊。你说我戴个帽子干嘛？我跟你女儿一样啊，我也得癌症了啊。我说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讲？那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后来就为她祷告，然后呢，一次一次，真的是一这么多年来陪伴她，教会无数次的为她啊祷告，然后还有40天的继续祷告。到现在5年下来了，还是平平安安的活着。本来去年年底请他到我们家来，我们已经搬到纽伦堡去了，请他到慕尼黑带他妈妈一起来串个门吧，啊，到我们家来来玩玩。好，说好来了，马上要来了。前2-3天，突然他说我不来了。这什么呢？昨天刚刚去验做过检查 ，CT 什么验血，医生跟我讲只能活45天到60天了。啊，你想想看，这个等于就宣判死刑，就差一个执行，对不对？啊。那任何一个人啊，包括我，包括你啊，听到这个消息总是很沉重，对不对？虽然我们已经啊，我们越是生命成熟的人，我们越是对死亡没有恐惧了。我们知道死是每一个人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啊，死是我们肉体生命的结束，但是是生命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我们理论上都知道，可是我们每个人听到说你还有45天的时间啊，那我要算算45天我干什么？我要写遗嘱来得及吗？我要做这个一个那个的事情。这个孩子不是的，他马上说那好，我取消特别，我不到你家来了啊。那他妈妈来了，他没来啊。可是我跟你今天我告诉你，45天过去了，第二个45天过去了，第三个45天过去了。今天是8月18号啊，250天过去了，大概有8-9个45天过去了啊。我们前些日去看他啊，我们请他一起吃个饭。真的他活得好好的啊，他活得好好的，而且他说如果这个病治不了，他想回中国去。我们说你不要不要啊。最后他现在就在上个礼拜的一次检查说，我的所有的指标都维持在不动啊，不动就是好嘛啊。就是你要是他妈妈跟我讲，他的扩散整个的乳腺癌扩到那个肝那个上面，那个肝也不大嘛，那个癌症是4×2厘米的那个这么大一个癌的那个肿块在那个肝上面，所以医生说你没有了啊，就不要抱希望，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啊就好了啊。上帝就是在他的身上行了这样的神迹。可是我觉得生病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是一个悲催的事情，但是正因为生病，让他当初说我们不会信神的，他妈妈3年有信主，他自己在4年多以后他也受洗，两人都受洗啊。这次经历了这次病痛以后，他真的他一个是非常感恩，感谢主再一次继续给我生命，我不管活多久我都要荣耀上帝的生命啊。然后他也辞去他的那个公司，什么都不做等等等等，他真的是说我今天活一天我就要赞美一下神的一天啊。上帝这个神迹在我的身上，我们说的荣誉一天人还会走，但是上帝救了我，我就要感谢上帝，而且真的希望每个人来荣耀上帝的名。就他对人的生命改变了，他也不怕死了，他也没关系，他说我45天过去了，我已经赚了好多45天了啊，我继续为主活，活一天我就荣耀他一天，赞美他一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神迹，不是说医治他是一个神迹，医治他也是一个神迹，但是改变他是更大的神迹。好，我想讲到这里。好，那我们讲看第三个。好，第三个就是同样是看神迹的问题的时候呢，一个是什么？看神迹要找借口，不想接受耶稣基督啊。那这里面呢，如果你拒绝了耶稣，你还要强调要看神迹的话，其实你是要被审判的，你是要被定罪的。我们看看这个经文里是这样讲的啊，预备，请。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站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你看这段经文对不对？啊，41到42节，它是一个排比句，对不对？就是41节和42节其实有一个排比句，这里有两个人物，对不对？当尼尼微人这个悔改认罪了以后呢，听了约拿传呢就悔改了，他们就得救了，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啊，他说，但是他说他们听了约拿的这个传的福音啊，就 传的信息啊，传的那个拯救的信息，他们就悔改了。那我告诉你，他自己说看呐，看呐，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是谁呀？耶稣嘛，对不对？啊，这是耶稣在讲的嘛。你看，你们都知道约拿的成绩，你们知道约拿很伟大。我告诉你，有一个人比他还伟大，这个人就在您这儿啊。好，那这是第二句呢，什么呢？当审判的时候说，有个南方的女儿，我们都经圣经里看到的，对不对？她是慕名而来。啊，听听那个所罗门给他讲讲箴言，讲讲诗篇，跟他讲好。然后呢，在这里面他就说要这个从那个很远的地方来，那听所罗门的话。那他现在这里说，耶稣说，你看看这里有一个人，我就是比所罗门更大。你们曾经仰慕，曾经听到过所罗门，曾经听到过约拿，你们相信。可是我跟你讲，我比他们都大，你们要接受我吗？那在审判的时候，你们如果继续拒绝我的话，那么你们就要被定罪啊。那所以在这里想到说，其实耶稣为罪人定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天父的拯救计划，他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啊，最大的神迹。那这个神迹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对不对？我们对于不信的那些那个法利赛人来讲呢，这个对这些犹太人来讲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审判，就是一个定罪，因为他们死不悔改啊，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那现在我跟你讲，你再不接受，好，给你定罪啊，永远与神隔离啊，那你到没有神的地方，地狱去。那对于门徒，对于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这也是我们可以给神带来莫大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讲到说上帝还是会继续行神迹啊。我们有的人说没有了，耶稣讲了，我不给你行神迹了，约拿神迹我没神迹了啊。那这个是耶稣回答这些人的身上回答这些故意刁难他的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今天上帝还是继续为神迹行神迹，但是不见得只是局限在就旧约里这个新约里面，他讲的就是医病赶鬼比较侧重于在这方面啊。神迹是带来上帝的荣耀和恩典，让我们能够体会上帝的大爱，也增强我们的信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信主了，我们都渴慕追求，我们都读经祷告，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分别为圣了，我们已经过着和神亲近的生活，对不对？没有错，大家已经做的怎么样，自己觉得给评分，对不对？我达不到100分，我大概60分可以吧，70分可以吧，我做的不错了啊。但是其实这是不够，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的思想不是空白的啊。其实我们常常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找到各种各样我们属灵生命懒惰的借口。我们常常就说我们礼拜天为什么要去敬拜教会啊，家里不是也可以敬拜吗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现在就不服侍神了嘛，等到我自己觉得自己行为满意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吧。弟兄姐妹，这些想法其实在你生命成长的某一个阶段好像有合理性，不过我跟你讲，这些如果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站立不住啊。求主让我们也慢慢的知道说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是会慢慢的成长的。我们每天的灵修，每天与主的亲近，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培养这样的属灵生命成长的习惯，成为一种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模式，或者说成为一个动力那这个我想我们就不要只是让我们把信仰，把耶稣基督作为一种很超一种神迹来对待如果没有这种神迹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很平淡，耶稣圣经那些话我都有懂了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再要进一步的这个学习探索渴慕追求的这个这是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的我在这边又可以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弟兄他的妈妈今年已经有82、83岁了他又来探亲了，这次跟他爸爸一起来 他爸爸也中风了，不会一起来，在看这位弟兄。那我们又把他请到我们家里来啊、吃顿饭嘛啊，那就欢迎他们一下。那么呢，他就说了，他说啊、我说你受洗了啊、哦，因为我知道他好，我记得他受洗了。他说是啊是啊，2006年时候你帮我受洗的、哎，糟糕了，我说我真的不好意思。我有点记不清，你知道吧？忘了哈。那他说我跟你讲，他说我跟你讲了我的经历神迹的故事啊。他说我1992年，他是一个工程师，我从武汉到长沙去出差啊，在火车上就见到一个16岁的女孩子，他说她是3代基督徒，她跟我讲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啊。那我那时候也听不太懂，我听不太懂。不过呢，2006年呢，在纽伦堡教会呢，他来探亲的时候就受洗了啊。那他就讲到这个事情，那我说好，你自己受洗，你就是一个很上帝的在你身上的一个神迹吧。我说是是是。他说其实我跟你讲，我妈妈也是基督徒，可是呢，在中国那个环境里啊，他连他妈妈每个礼拜天出去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他妈也不跟他讲啊，很多年不去讲，一直没有公开。所以他说后来才知道，我92年去听那个小女孩，16岁的小女孩啊，跟我讲神迹啊。后来我自己06年我受洗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妈她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她也奉献。可是你知道什么呢？他说这个她老妈妈，那个时候的老妈妈也70、80岁，现在老妈妈已经不在了嘛。她的妈妈，她现在80岁了，她的妈妈是不识字的，可是她是能读圣经的。你觉得这两个事情是很矛盾吗？不识字的人，你读圣经，那不是要识字吗？我跟你讲，他不识字，但他就是能读圣经，因为他去每几十年一直去教会听讲那个经文就在他脑子里，然后看，连我就说连猜嘛啊，带读嘛，就能读圣经啊。那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点，他为别人祷告，他用爱心来对其他所有的人啊。所以呢，他祷告，每个人要去祷告的那个读大学的时候，中国人都知道我们要去。考大学那个高三那年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大家都知道，对啊，你孩子到他那里祷告，他就为他们祷告。凡是到他那里去祷告的，他说都考上大学。他跟我讲啊，所以他说祷告很灵啊，上帝听上帝的话，上帝就给你一条很好的合适你的这个道路啊。那我跟他谈嘛，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你知道，他有的时候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其实，在他的身上，他就经历了上帝的神迹，从他妈妈这里，上帝已经祝福。然后到他这里，他听到那个女孩子跟他传福音，然后他到了这个纽伦堡，他儿子在这里是信主，所以他妈妈也是信主的，他儿子也是信主的，所以他自己很快就信主。我讲是有福的，啊，那你讲到神迹，那个女孩子，我就想到说16岁的女孩子，我们今天都不止16岁了，16岁的女孩子有传福音的激情啊。热情啊，见人就传，马路上也好，地铁里也好，或者火车上见到一个人，火车比较好嘛，有那几个小时可以讲讲。我们坐火车有没有跟人家传福音？不太吧，我们吃一下喝一下打个盹看看手机嘛，通常是这样，对不对？好，我就想说，其实我们今天每做的一件事情，每说的一句话，也许对别人就产生影响。求主纪念，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也可以为上帝做事情，然后带来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神迹。所以在这边我想讲到的一件事情当中呢，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里我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一段好，可以讲一下，我们信道从听道来的，不是从看神迹而来的。但是呢，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与求神迹的那个犹太人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看的不单单是神迹本身，而是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自己的改变啊。那这个耶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显明的神迹呢，是得到他的恩典，我们有生命的改变啊。弟兄姐妹，你就要常常想想看，你有没有生命的改变啊？这是我想讲的，跳过去很多内容啊，一张纸头跳过去。我先想说的这一点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要看神迹，你想看神迹吗？你想看吗？还点头，杨曼点头啊。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要看神迹的现代化的翻版，你能举出来吗？你能举出来吗？啊，有的人就说了，他说好山好水好无聊啊，这个教会啊，你讲的东西我都知道了，死里复活三位一体，你还要跟我讲什么新的东西好吗？我们需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神秘感、新鲜感，能不能讲点新的东西呢？我们 想要经历那些火爆刺激的场面，让我们常常感到很爽。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心理？你不要给我举这个例子，举过这个例子，不要再跟我讲了，讲一些新的，可不可以啊？那我们其实呢，常常是这希望得到一些碎片化的满足啊。我是以前是不看抖音，我现在有的人常常给我那个传抖音，我也开始看抖音来了啊。我讲一句，那抖音呢是给我做一个反面教材啊，就是给我成为讲道的时候用了一个反面教材啊。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哈哈一笑，我想糟糕，我是不是也上当了啊？我也是被他这个潜移默化的啊。因为我们常常会得到一些碎片化的满足。上帝其实给我们，他是一个整个宇宙的设计师，他给我们人类最精巧的一个设计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很诡异的，就是你要舍去老我的生命，才能得到新的属灵的生命，对吗？我今天何等的恩典，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那我把我老我就一点点的小矮化，一点点就死去，然后我有新的生命的。一粒麦子，对不对？我拿着手上一粒麦子，它掉到放到那个土里去，给它温度，给它水，怎么样？它就会重新长出来，结成许多的子粒，对不对？一个生命死，才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啊，更多的这个生命出来嘛啊。但是同时呢，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就是说，凡事啊。让你爽的东西，特别注意这个字，以前不大知道的，我现在都很落后啊。我现在的年轻人爽爽啊啊，只要我愿意，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不可以，爽爽爽。我现在越来越开始，我告诉你，凡是让你爽的东西，也能让你痛苦，同意吗？哦，你同意吗？当一个人的欲望被无限满足以后，其实他离他的衰败、堕落，甚至于灭亡就不远了。啊，什么叫爽？当然，人性有一种基本的特征，会对身体、精神感到带刺激的东西产生依赖啊，这就叫爽啊，这是人最天然的原始需求啊。如果刺激够强烈的话，人体会进入到一种如痴如醉的、如梦幻的那种感觉的体验啊。那这种快感，你会觉得会是很爽啊。我是看到人家的分析，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啊，给我们提醒。我们浅层次的这个刺激呢，有一些啊叫笑话啊，不是素的，是荤的笑话啊，有一些美食啊、挑逗啊、惊恐啊。那比较中等层次的刺激呢，就是抽烟呐 啊做一些不健康的游戏啊做一些没有必要的整容啊等等等等啊。我不是整容，有些人是需要的，他受伤了、摔伤了，对不对？烧伤了，他需要整容的啊！你长得很漂亮，那个姑娘20多岁的，整什么容啊？我不是花了点钱呢、啊？你越整风险很大呀，对不对？啊，就本来就很清纯的美，结果你整容以后变得很老气横秋啊，不见得对你有帮助，而且真的是这样。那深层次的那种刺激就是有性爱啊、鸦片啊、豪赌啊、毒品啊，许多人呐、啊、在那个网上就是寻求爽的各种各样的体验呐、啊。很多人啊，在我真的是碰到，就是包括我们自己教会，现在有7、8个、10来个姐妹，她们都是婚姻离婚了，或者是面临离婚的这种。我一听，哎，你先生怎么样？那你现在说你先生这么好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怎么会嫁给他呢？我们在网上认识的，3个月就结婚了。我说那你，我都无言以对了。你现在来找我出现啊？你早点跟我讲啊，他认识谁了？不讲的。啊，闪婚的时候不讲的啊，你早点跟我讲，那我也给你出出主意嘛，把关嘛，对不对？可能那时候你很恨我，你这个人，我说这个人，缓一缓，不可靠，怎么样？我说我肯定会先给你泼冷水，我肯定给你讲，所以人家也不来找你，没办法。可是现在找你出去，真的，我相信啊，很多人就是网上认识的，不过也网上认识的也有一两个是成的啊，他们夫妇俩都一起信主，一起追求，也有很多。是种种的原因造成后来的悲剧啊，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让你爽的东西，其实也可能让你会痛苦啊。这里面我讲说，美女、美食、美颜啊，美丽的这个叫罂粟花，大家知道的啊，就是如果你放纵自己，会给人带来伤害嘛。我们常常说，好汉难过美人关嘛，啊，包括许许多多的啊传道人，我们也常常要提醒自己啊，很多的传道人就是，你看他名望很大，他写了很多的书，到处讲道，有很多的视频， 却因为难过没人关，他们也栽倒，也跌倒。啊，哎，很多姐妹来说，哎呀，你讲到真好啊，哎呀，你给我一些辅导吧。很多人就慢慢，我相信真的特别要提醒，特别要提醒自己啊。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那也有很多的人呢，美食也让人会发胖，会失去健康；美颜让人迷失自我，脱离现实啊；美女让人产生欲望，失去理智。不是美女的问题，是上那个撒旦魔鬼在这个弟兄身上。那个引诱啊，应该这样讲啊，毒品把人家废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说，今天我们可能换了另外一种形式来追求神迹，不光是治疗我的忧郁症，治疗我现在找不到对象，我现在要希望啊，能够来一个通过一个快速的办法闪婚啊，那个网上找一个啊，所以很多的以为能解决自己问题的那些所谓的神迹，在我们今天用各种各样的翻版、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欺骗自己，来得到这个，那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只是不在圣经里的话语里造就自己，不好好的追求神，不好好在教会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共同成长，一起来委身教会，我相信很多人呐、啊，就慢慢就会变成什么呢？啊，你说啃老族已经是很客气的了，很多人他不愿工作，没有思想，没有信用，过着糜烂颓废的，过一天混一天的这样的生活。啊，我讲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啊，尤其对我们的孩子也特别警醒啊。我不说你的孩子有问题，但是你要小心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我们认识一对啊，纽伦堡的那一对博士的夫妇啊，他们的孩子念书很好啊，结果呢，念到大学两年级以后他不念了。他说念书有什么用，我现在就去领哈斯费啊，我每个月拿400块钱，我拿到老，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念书干什么，赚钱干什么，交税干什么，结婚干什么，都没有意义啊。我家庭这些人啊，我是讲说，因为你要追求神迹，你要希望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突然之间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不要过平凡的生活，不愿意好好去念书，不愿意去好好的工作，更不愿意到教会去服侍跟随主啊！我讲你这些都是很可悲的事情啊！我们做家长的，包括我们啊、我们做爷爷奶奶的，都是一样啊！好好的为这些孩子们来啊，这样来祷告啊！那今天讲到说，追求神迹，追求那些突发的对自己有刺激的快感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关系。我们的信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无稽之谈。后社会的特征是没有绝对真理，都是相对的。你信仰不信仰也无所谓，啊，没有黑白，一切都是差不多灰色的。没有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是权威，我自己就是老大，啊，上帝反正已经死了，啊，所以上帝他们说，上帝不仅仅是在人的里面，他还说人就是上帝。所以今天啊，我就想到说，我们海德堡教会。是上帝在这里亲自创立，亲自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非常宝贵，主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隔阂，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关系，我们好好祷告，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常常能够交心，常常能够塑造我们自己属灵的品格。我们不希望一天就成长成一个巨人，我们当然不会成巨婴嘛，我们不愿意做巨婴，做妈宝，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要一天说突然来个神迹，我突然变一个巨婴啊，不是，突然变成一个巨人啊，从巨婴变成巨人，不是啊。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成长，一天一天的更像主啊。我们靠主活出耶稣，不是靠神迹，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是因为有与他同行啊。那我在这边就想到，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啊。我深信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那我在这边讲，这是一位属灵前辈他写下的东西，我也觉得非常受感动，我就啊，在一个做一个结束，我给大家啊看一下。他说，我们传福音不是跟你说传了福音啊，你明天就找到太太了，后天你生了3个孩子啊，你一切万事顺利，这样的福音是成功神学的福音，是害人的福音。我们传福音不是让人生变得更富有、更安然有序， 不是。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说你要放下自己，你要放下你看重的东西，你要跟随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你不要说老婆是我的十字架，不对的这个观念啊！不要说今天我的工作是我的十字架，不是啊！你要放下的是你所看重的东西，你现在唯有看重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人生就有更大的挑战，我们也许甚至还伴随着危险。我不跟你讲还不跟你讲殉道啊，福音不是为了让你这个人看上去形象好一点，口碑好一点，不是，不仅仅是，或者说要需要啊，不赌，以前赌钱了，以前不赌钱了，对不对？很好嘛啊，不仅仅是这个，是要致死你的老我，要创造你，改变你，更新你，成为一个新人。福音不是要帮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挪一点空间给神，而是告诉你神会把我们的时间空间用它来填满。弟兄姐妹，我就所以问到第一句话，说你早上起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啊？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你第一个念头是不是感谢神，求你向我说话，求你听我的声音。所以我们常常啊，有些人会问我说，你看看我每天上班8小时，路上2小时，然后回家我要跟孩子辅导，我陪孩子玩一会儿，然后我就很累了，我怎么办？我还有时间读经吗？我还有时间来追求神吗？啊，你不要来跟我讲这个。是神福音耶稣不是帮你在忙碌生活当中挪一点时间给你，福音不是让你星期天到教会来报个道2个小时，在这里点个卯啊，我也那个守规矩了，守敬拜了啊，那是需要的，那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上帝是你的第一位，是你最重要的啊，在你的整个人生当中，你是排他的优先次序第一啊，好不好？福音不是要我们主啊说你啊，你让我来服侍你吧啊，主啊，我来服侍你啊，告诉你不是我来服侍你，不是要让人跟神要合作，帮忙，给神一点面子啊，不是福音要让这个世界改头换面，是让这个世界好像变得更多一点自由、民主、繁荣、美好，不仅仅是这样，当然是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但是神的计划是要彻底的摧毁现成的秩序，要展开新的建造啊！所以我们说，法利赛人口口声声说要看神迹，弟兄姐妹，圣灵在你心中做工就是神迹啊！不要让我们成为更形式化的会众，或者是更好的公民，而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老我已经死了，你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没有成长的动力和能力啊！我们人生命没有生命，没有活力，越来越懈怠。那我们只有当我们确认自己老我我们死了，我们永生的盼望才会油然而生。这世界上的一切生命，一切东西都没有办法修补，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关乎福音的，关乎复活的，它才是我们生命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根本。我们不是要调整改进，是要完全成为一个新的人啊！所以求主让我们不只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子看神迹，而是要让我们再次经历耶稣基督他自己。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与他同在。谢谢你，让我们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过哪些神迹，看到哪些神迹，为我自己带来哪些改变，或者将来要为我带来哪些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地上的统治者摇摇欲坠，苦难的人民流离失所，而世俗的黄金的围墙却常常想将我们掩埋，仇恨的刀剑让人撕裂。主啊，不求你挪去你对我们的震怒，只求你挪去我们的骄傲，求你不让我们看到自以为是的神迹，而却 单单仰望你，看到你，看到你要再来的神迹，看到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主，谢谢你，也求你将这样的神迹，这样的带领行在我们海德堡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